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很开心又开学了啊。我们这个初期大乘佛教是起源开展，从2013年9月开始啊，那到这一期应该是第七期了啊。原先院长说五期要把它讲完，但是讲不完，因为太多了齁、哦。那我们其实我们也所剩不多齁、哦。那这一本书它的这个内容非常的丰富。那导师的用字遣词也都很精要，需要一些说明齁、哦。乃至于有一些内容比较深，需要查回原点齁、哦。所以很多这个补充的说明，那这样子就会让整个课程多花一些时间，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受益、哦、这个中论说时间也是空无自性，所以我们就不要管时间、哦、就是有收获比较重要，那我们当然也不要拖，我们就是该说的就要说、哦，让大家来每次来到这个课堂上都有每一次的收获，那这个是我们努力的一个目标、哦、那我们上一期谈到这个第九章第一节的部分、哦、希望大家都还有带过来。第九章呢，它的标题叫《大圣经之序曲》啊。那导师在谈这个大圣之起源呢，在教典的部分，就是从第九章开始啊。那大圣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圣经，其实在导师的一个理解里面，它是循序渐进的，慢慢的演变。比如说今天的般若经，它有它的一个前身、哦、般若经刚集成并不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般若经、哦、它有比较古朴的一个形态、哦、那这个古朴的形态我们现在可能已经不是很好能够清楚明了、哦、那为什么知道有它的一个前身呢？因为在某一些初期大圣经里面还会谈到，比如说般若经啊、某某经，就是在初期大圣经里面又谈到某某经，那表示它又比它更早才会被它引用到，被它看到、哦、那这个是一种合理的一个理解、哦、合理的推论、哦。那当然有些学者他说早期的某某经，这个经这样的一个汉译的一个语词呢，它不一定就是对应到 sutra 这一个字，它可能是对应到教导、哦、就是一种法门或是教学、嗯、那不管它是不是经、哦、导师说这一个法门刚兴起的时候，它是只是简单的一些教导、哦、教学，所以不管它的语词是不是 sutra 这一个字、哦、那总之它是一个特别的一种教学的内涵、哦、那也可以视为大圣经的一个前身、哦、那在第九章的第二节就是在谈大圣所传的、哦、在大圣经里面又提到其他的这一个某某经、哦、那这一些在导师的书叫做原始大圣、哦、或是叫最古大圣、嗯、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般若经呢，比如说小品，它就是初期大圣、哦、初期大圣里面谈到的经，那就再早一点就叫做原始大圣、哦、所以这样的一个案例。那除了大圣所传的，导师也留意到大圣经它或是大圣的这样的一种教学呢， 它是根源，就是蜕变于部派佛教的这样的一个所有的这一些经文的内容哦。那所以导师就要举出证明哦，就是其实呢，大乘经不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它是从部派所传的这些经呢，慢慢在以这个为基础，在发展出哦更符合这一个佛当时他教导佛弟子们修行的一些精神的一些元素哦。所以导师在第九章里面呢，乃至于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刚好第一节是谈历史发展哦，那第二节第一节谈历史发展，第二节谈法门的教学哦。那刚好呢，我们现在所谈的华严法门已经有蛮多内容跟我们第九章是相契应的哦。那其实大乘的法门在导师的说明里面呢，很大程度是要回应当时佛教界偏颇的发展哦，比如说律制变得繁琐哦，然后法义的讨论也变得繁琐嗯。那所以这一些呢，都对于原本以这一种修道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世尊的一个本怀呢，丧失了他应该有的精神，所以大乘经很大部分的一种程度呢，是要回应或是提出这一种对于这种环境的一个演变的不满，所以他要提出一种所谓的革新。其实这个革新就是回到佛陀当时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精神啊。所以导师赞叹大圣，主要也是因为他扣紧了佛陀当年他这一个体悟的这个真理之后，他的教学的一个核心思想啊，就是以至正为中心，至正，智慧的智，体证的证啊。好，那我们上一期在第九章第一节的部分呢，谈到459页啊。那459页，如果大家有讲义可以翻一下，最后的这一个节的部分啊，在第八项的小节，这边谈到在部派佛教或是早期佛教的这一个的经有好多个类别哦，那其中有一种类别呢叫做方广，这样的一种方广类别的经呢，它主要是这一个的一个内涵是觉了生密事理哦。这个生密事理呢，主要是这一种修行上哦，或是跟诸法实相这个相关的这一些课题哦，因为诸法实相没办法用讲的，这个要去体证才知道哦。但还没体证之前呢，总是要告诉这一个听众或是学习者，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那在说明的时候呢，他的所用的这一些文字呢，就比较深密哦。所谓生命事理，主要是跟这个诸法实相有关系哦。那方广是这样一类的一个经典，那大乘经，特别是般若经呢，就是特别是关于觉了生命事理的一个教学哦。所以这个般若经跟方广，它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导师主要是要做这样的一个连结哦。般若经它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依据现有的在部派佛教哦，早期佛教所传这些圣典里面，再进一步的把这个生命的事理讲得更透彻哦。那般若经就是这样产生出来。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460页，那请大家翻 翻开讲义460页。第九章第一节的第一项谈的是十二分教里面跟大圣相关的几个，比如说本身，还有刚刚我们所谈的方广、那这一些呢都是在三藏里面的内容、三藏就是经律论、经律论。那第二项呢谈的是三藏以外的教典、导师特别谈注意到这一个三藏以外的教典，为什么呢？因为在传统的佛教经常会批评大乘佛教说，你们的圣典我们都没听说过、就是这样，就是会觉得你们的这个教学是有问题，因为我们都没听说过、但是呢导师说其实你们没听说过了还更多、你们承认的这一些教典呢很多是别的部派也没听说过了、你所以不能因为你没听说过就怀疑这个大圣经的一种可信度、所以导师特别注意到这个三藏以外的部派圣典，他不是每个部派都承认，然后也很巧的呢，这一些圣典都有大圣经的一个精神或是特色，所以导师在进一步的谈完这个三藏里面的十二分教跟大圣有关的这一些教典之外呢，进一步来谈三藏以外的，所以要把所有这个目前我们所能够掌握到的所有的线索，导师都要来做一并的一个考察、那这样子才能够有力的去证明导师所说的一个见解、你若有一些部分没被探讨到，人家说这部分可能跟你的看法是不一样，所以导师呢他就是将所能够收集到的一切的这些圣典呢都收集过来，然后一一的去分门别类的、来考察它，然后来看这个大圣经的一个序曲有哪一些不一样的教典、好，我们来看这个讲义的内容、在第一段导师先谈到经过两大结集所这一个集成的部类、这两大结集就是第一次结集跟第二次结集、越到后面越多这一种专业的一个语词，然后这个结集呢就是大众聚在一起，然后共同审定，这个是我也听过佛这样讲、去审定这样的一个经典的这个大会叫做结集、那结集它会有结集的一个结果，就是哪一些经被收进来，哪一些经没有被收进来、那在历史上根据律藏的一个传说公认有两次、一个是500结集，第二次是700结集，这500是500个人、700结集就是700个人、传说是这样子、好，所以这两大结集所成的这个部类呢是佛教界所公认的，那这些部类就是第一项所说的九分或是十二分教、好，那在第二个圈这边谈到此后呢一再分化成立种种部派，第一次结集跟第二次结集呢基本上部派都还没有分裂、那一直到这个第二次结集之后才有种种的不同的部派成立、不同部派成立，这个部派不是帮派、曾经有人看到部派就觉得佛教里面也有帮派这部派就是一个团体，他们对于这个佛的一个教说有他们特别的一个诠释的一个方法或是见解、 那一步一步啊，一派一派的，那就名为部派啊。啊，凡经一次的分化，那都各自对圣典做一番的审定与改变啊。也就是说，这个部派的一个成立或是分化呢，它是经过好几个阶段啊。一开始是分成两大阵营啊，上座部跟大众部啊，然后大众部本身他又因为对佛的一个教学有不同的一个诠释，那又分不同的。那上座部呢，同样的哈，又分成说一切有跟分别说哈等等之类。那每分化一次呢，那都会对自己的圣典做一番的审定跟改编哈。为了要跟对方不一样，好，分裂之后，我的经典，我就会按照我的对我的理，我个人的这个部派的理解，好，然后对这个经文做重新的审定啊。有一些经，大家如果去看南北传的这一个阿含或是尼科耶，有些经文它是有出入的啊。那为什么？因为当时在传送分裂之后，这个其中一个部派，他认为这一句应该要这样子来理解哈，或是他的内涵应该是要这样子。那另外一个部派他认为，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就开始分化哈。那都会对自己的这个圣典做审定跟改编哈，这包含律典。好，那在这边下面有两个这一个圆圈跟点，这边导师谈到经律的彼此差别代表了部派间的实质对立啊，特别是上座部的这些部派，每一个部派几乎都有一部律啊，比如说四分律、法藏部、五分律、化地部啊，根本说一切有部律、说一切有部啊，还有什么？同叠律啊，同叶部，所以经这个戒律典的内容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哈，所以导致说这个代表部派间的实质对立。所谓对立，就是说我的内容跟你不一样啊，那我不采用你的，你也不采用我的啊。这是一种实质的对立哈。好，那部派分立之后呢，圣典呢，其实按照导师的理解，还是不断在传送，不断的集出啊，不是两大结集之后就经就固定下来啊。因为我们看南北传的这个阿含或是尼科耶呢，经的数量是不一样的，有些是。北传的这边有，南传没有哦。有些是南传有，北传没有哦。那代表什么？分裂之后，大家又不断在收集这些可能被遗漏的这些经哦。那因为佛灭后，大家都希望能够完整的收集佛的一代教法哦，所以这个收集。编辑经典这样的事情是不断在进行，而不是只是两大结集结束之后就结束啊。好，那但是呢，有一点不太一样，导致这边说这些圣典不断传送集出，但呢没有编入固有的经律里面啊，因为固有的经律啊，可能到某一个时期之后呢。它就有某一种固定性啊？为什么会有固定性？因为在佛教传统里面，这个比如说《杂含经》，如果大家有去看过的话，大概十部左右就会有一个摄诵叫 Udana 啊，就是把每个经的一个 keywords 啊，把它编成一个诗啊，那这样。每大概十经或是十几经呢，就会解一个 Udana 啊、哦，那这样子呢， 这个 Udana 一确认之后呢，你要再插进去就比较困难了、哦、所以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没有编入经律里面，是因为这些编辑呢，其实它有一些让它固定化的一个机制在里面，比如说这些 Udana 摄诵。这是一种原因啊、哦、一种原因。那导师这边说，因为经律已经拟定而被自部所公认、哦、那这种拟定被自部所公认有某一种方式呢，就是我摄诵有，那这个经才有、哦、摄诵没有你有的，那我就不承认、哦、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这个所谓的公认就是确定而不再更动。那又传出来这些经怎么办呢？在不同的部派就有不同的做法、哦、那再来就是第二项，没有编入三藏的呢就编入杂藏、哦、就是又出现很多这个传送的这些经，那收集之后已经插不进去了，那就编入在杂藏这样的一个部类里面，或者是在南传的这一个巴利三藏呢就编到小部。所以南传有五尼科耶，尼科耶就是部，就是相应部，然后中部、长部，还有这个增支部、哦、那这四个呢基本上对应这个杂阿含、中阿含、长阿含跟增一阿含、哦、那小部呢就相当于这个杂藏这样的一个部类、哦、好，那导师在这个第二大段这边谈到，没有编入经律论三藏的就属于杂藏或是小部、哦、那这一类的圣典现在依据可考见的呢说到一部分、哦、那这边导师就很细心，他注意到入大圣论里面有一段经文、哦、那这边要谈这个入大圣论这段经文之前呢，这边给大家看一下一个资料、哦，好，我们这边谈到这个杂藏，杂藏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哦，那导师书里面他在很多地方他都引用到《增一阿含经》哦的一段文哦，他说杂藏呢，非一人说哦，或佛所说，或弟子说，或诸天赞颂，或说数缘三生起菩萨所生、哦、然后呢，文义非一多于三藏，故曰杂藏。这个杂呢，就是五花八门的啦、哦、因为它的类别很多、哦、因为相应部它大概就是特定的这一个主题跟内容、哦、但是杂藏呢，它这个文义非一，它就是内容五花八门、哦、但是还是跟修行有关系，但是五花八门，文义非一多于三藏，所以就名为杂藏。杂就是这个可以理解为五花八门的、哦、或是有时候导师在解释这个杂含经的这个杂呢、哦、有那个杂碎，就是不是 一类一类的、哦、就是比较零散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好，杂好，那再来就是关于这个入大圣论的引文、哦、那在入大圣论里面，入大圣论的作者是坚慧，是印度的一个论师。那 它里面有一段是跟这个部派的这个的这些人呢辩论啊，辩论这个大圣经的一个正统性啊，到底大圣经有没有它的一个正统性？嗯，那在里面有一段文就谈到这个。这个摄陀罗经、哦、还有胎经，还有见王本身辟支佛因缘、哦、如是八万四千法藏尊者阿难从佛受持者、哦、如是一切皆有非佛语过。什么意思呢？它里面有一个背景、哦，那导师这个是在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里面，导师有做比较详细的说明，一样的引文、哦、那导师这边谈到监会所提到的这几部，也就是下面我们要讲的这几部呢，在对方都是承认是佛说的，但是呢却不属于经律论三章、哦、也就是说在双方在辩论的时候，对方这个声闻部派的人他说，那你们这些大圣经根本就没有在我们三藏里面出现嘛、哦、那监会说，如果是按照你这样讲的话呢，那这些经呢那也不是佛说了、哦、因为这个是他们承认，但是又不是在三藏里面， 懂意思吗、哦、这些经呢是声闻部派的这些人某一个部派他承认的、哦，但是呢它不是在三藏里面、哦、那如果按照他们指责大圣经不在三藏里面就非佛说，那这一些经也有问题，但是却又是你们承认的、哦、好，所以这个主要是这样的一个的因缘。那导师这边也谈到这几部呢是声闻的这一些某些部派所承认佛说，却不属于三藏的、哦、好，那其中第一部呢叫做摄陀罗经、哦、那这个摄陀罗经呢就是摩登伽女以咒术惑了阿难这样的一个故事、哦、那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在大家比较熟悉就是楞严经、哦、所以在楞严经这个故事其实它是以这一个经的这个故事作为、哦、取这个经呢作为这个场景跟背景，然后开示这一种佛为阿难开示七处真心这样的一种教学，大圣的教学了、哦、好，那这边有一个地方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哦、这个摄陀罗呢在导师的这一个文里面，比如说阿拉伯数字一这一边有没有导师有补一个见在里面，对不对？有没有、哦、这个见字呢可能啊，因为如果按照这一个它的这个音译词、哦、它应该是放在摄陀罗见经可能会比较接近符合这一个音译的一个顺序、哦、也就是这个见应该移到这一个罗后面会比较理想。那原因在这边在倒数第二行不是有摄陀罗经，后面导师有给了一个范文嘛、哦、这边大家把那个 sha 那个 r 这边是短音的 r 应该把它变长音、哦、这一个上面有一杠、哦、摄陀罗、哦、这个 shadula 就是摄陀罗， shadula 就是老虎的意思。然后 Karna、哦、摄陀罗是老虎、哦、那这个剑呢 它也是个音译词啊，它是这个 karna 这个字，或是 kar 这个字的一个对音啊。那理由是这样子啊，在现在我们所能够掌握到的，就是在声韵学里面啊，这边有时候跟大家讲声韵学的上古音系。这都是泥音啊，以前人怎么发音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是根据一些韵书或者是一些这种诗，有时候我们一念不押韵，为什么？因为现在音跟上古的音不一样，我们就会去开始去研究它这个韵呢，这个字应该要怎么发比较符合上古的一个音，然后又能够压这个韵啊，所以这个见这个字呢，它是就是这几个音啊，看啊，所以这个看呢 ，car 啊，是相近的一个音啊，因为中文要有这一种卷舌音附在里面很难，不容易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泥，就是音译的时候就是找最近的这样子啊。好，所以根据这个广韵的泥音，或是现在这个声韵界他们所做这个上古音系的泥音呢，这个键应该是对这个 karna 这个字这个音的哈。OK。这边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啊，好，所以这个《色大声论》里面提到了这几部经呢，导师就一一的去找，所以导师也很厉害啊。这提到他就去找那色陀罗呢，因为其中有一部经呢叫做《色陀见太子二十八星宿经》，好，那这里面。就跟这里面说的这个色头，这关键字就密切连接在一起。相信导师是根据这个色头找到然后呢，其他就是根据它的内容然后再去找出它的这一个相当的一个经典所谓的相当呢，就是内容差不多，但是可能。文句上有一些出入在古代叫做同本异义，但是我们现在不这么称呼我们叫做平行本，就是相当的一个译本那这一部经谈的就是摩登伽女呢，以咒术祸乱这个阿难这个大家要不要看一下？这一部经叫虎耳经它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虎的耳朵耳就是虎的耳朵那它的故事是这样，有一天这个阿难呢就去乞食然后看不太到等一下。我们大概看一下就好就阿难去乞食然后就遇到一个女孩子然后呢这个女孩子就看上阿难这个女司察之阿难这个手足言貌声音呢行止行步呢殷勤思想喜欢上阿难所以就去，因为他妈妈会咒术，就回去就跟他妈妈说：“哎，能不能帮我把这一个阿难搞定？”这样，那这个妈妈说 ：“OK， 没问题然后呢，他就下咒了啦下咒这个就念了这一个咒结果是阿难呢这个咒一下呢， 这阿难也开始想这个女孩子啊、哦，所以这个于是阿难心思比拟哈、哦，那就很奇妙。他本来已经回到金色，以这个咒一念下去呢，他又从金色跑出来啊、哦，然后就去找那一个女的了哈、哦、啊。于是阿难往至女色，独坐好气啊。哦，他其实他内心他知道这是不应该的，但是他就控制不住的一直往那边走、哦、他说我是醉酒、哦、那个就感叹说不为世尊之所救济啊，他说我已经那么危险了、哦、在世尊再不来呢，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哦，那这个时候世尊就知道、哦、他也讲了一个颂、啊哦、来坏除凶咒、哦、就是把这个迷惑阿难这个咒把它解掉、哦、这个是杂藏里面的了OK 好所以就救了阿难这样子、哦、那这个结果呢，这个咒一解完之后呢，阿难就又离开他那一个女孩子的地方、哦、就回到自己的金色、哦、那这个女的就看到之后就觉得怀疑啊，就问他妈妈说：“哎，这个阿难这一个、已经又走了啦哈。哦”阿难已还，那母答女曰：“沙门瞿昙，且救不已，是故坏咒，令不得行。哦”就是说这个世尊啊，把他下的咒把他给破了、哦、那他的女儿就问说：“他有那么厉害吗？”哦、那他妈妈说：“罪上以息于乎？”哦，母曰：“其母答曰：佛天中天，道德之力不可称现。”哦、意思大概是这样子、啊、就是说你不要开玩笑、哦、这个佛是天中天、啊、他的力量大我好几倍、哦、你不要这个不是、哦、这个佛的厉害，大概是这样子、哦好，所以这一个佛就把阿难给救了、哦、然后后面就讲了一个过去生的故事，这是这一生的故事了、哦、后面就讲了一个过去生的故事。好，我们大概讲到这边了、哦、好，所以这边导师这边所给的呢，他说是什么色陀罗阿巴达那在这一个倒数第二行这边、哦、色陀罗经下面有一个 Shardula Karna Avadana、哦、Avadana 就是这一个譬喻、哦、就是过去生的故事。那这一些经呢，后面刚刚我们看的这一个经呢，后面就讲他们过去生、哦、就已经是这样子了、哦、他们其实过去生是夫妻来了、哦，那这一生呢，遇到又想要结为夫妻、哦、那阿难已经出家了、哦、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阿婆陀那，就是过去生的故事、哦、好，那导师在倒数第二行这边我们来看，他说这个色陀罗经呢、哦、Shardula Karnavadana 呢，是在摩登伽女祸乱阿难的世缘上，然后呢说过去生的事情、哦、然后也谈到这个种族平等、哦、也编入这个咒语，还有28星宿、哦、还有占卜星宿十分长短、哦、这一些有关天文的这一些内涵、哦、好，我们看到461页，那这些内容呢，在说一些有部的十诵律，也谈到他说什么， 阿兰若比丘呢，因善知道尽。那这边还有善知什么日数，善知夜，善知夜分，善知这一念心数是吗？善诵心数经等等啊。这律里面也谈到这个阿兰若比丘要知道一些天象天文了啊。那可能是如果要刮台风啊，看天象可以知道啊，所以如果要刮台风，赶快躲到那一个山洞里面，大概类似的啦哈。那导师说，近居洛比丘呢，也要知道这些。那因为这边谈到是阿兰若比丘，那后面还有段文呢，也谈到近居洛比丘也应该知道这些啊，所以导师后面就没有再引，只是用近居洛比丘也要知道这些啊，然后就把它带过去啊。这个近居洛比丘这边看到十诵律里面啊，卷五十七啊，近居洛住法呢啊，就是说近居洛比丘应当要如何如何啊，那也谈到应该要知道这个道尽啊，也要知道这个日数等等，然后知道这个心数。读诵心数经等等啊，所以这些在佛一教经里面呢，这些是被禁止的啊。但是到后来这个律里面呢，因为可能有实际上的一些需要啊，就是懂一点呢，可以让我们生活上带来一些便利啊。所以导师最后这边讲，他说这个。心数经呢是世俗的心数历数啊，天文跟历法啊，比丘们为了实用而学习啊，终于集成这个摄陀罗经啊。好，那最后导师有推测所属的部派了哈，那导师说这可能是说一切有部的颂本。或是同在北方的法藏部奏藏的一部啊，这个刚开始看的时候会觉得导师怎么突然冒出这两句话，都没有什么证据嘛，好，那怎么会冒出他是有部或是法藏部啊？那这可能要大家再去看看回过去的讲义，这边给大家看一段文，这是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的一段文。那看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比较理解导师为什么这么说。好，那在在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呢，导师有谈到，他说在佛法中认可明咒某有某些力量，他们有些力量是他们这个是认可的，是就是说不会否定他们有一些力量这样的一个事实，但是呢，考虑到对社会人心的副作用。大家会依赖他，或是用他去做坏事等等，那佛弟子是绝对禁止的，在早期，不过呢，在部派流行中呢，如果这些咒是可以拿来治病或是护身的呢，那是可以的，那所以导师说已经有条件的这个容许，那在导师书里面的503到515里面有谈到啊，那在这一段里面，导师又谈到法藏部它是使用咒语的啊，那它里面有在这文献里面有谈到法藏部它有除了这个经律论三藏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咒藏。那所以他是重视咒的，跟咒有关的 推测是法藏部是很有可能的了。哦、OK， 好，然后再来南传的这个大会经呢，只说诸天鬼神来集会赞叹皈依，而法藏部所传的这个长阿含经的大会经呢，将部分鬼神的名字呢作为世尊的解咒。哦、就是南传没有的东西呢，在法藏部所传的长阿含经里面就多了这个咒的内容。哦、好，那另外呢，三论玄义里面也谈到法藏部呢立五藏、哦、在经律论三藏呢别立咒藏跟菩萨藏、哦、所以法藏部是重视咒的一个部派、哦、然后导师也谈到流传到这个北方的乌藏那这个地方呢，民间盛行禁咒。那这个地方呢，有法藏部跟苏维切有部、哦、那导师说多少融摄了印度古传与当地民间的咒，也就是在部派里面呢跟咒比较有关系就是这两个、哦、所以导师在这边说这可能是苏维切有部的颂本、哦、或是法藏部的咒藏的一部。因为在刚刚我们看的这一个舍头罗经里面是有咒的、哦、那咒跟说一切有部是有关联的、哦、因为说一切有部允许使用咒、哦、那法藏部他更是使用咒，他还立了一个咒藏、哦嗯、所以导师就这样子大概推论可能是属于这两个部派的一个经、哦、好，再来第二个是胎经。胎经呢，在目前我们看到可以相对应的呢，就是宝积经的这一里面的这一个佛为阿难说处胎经、哦、还有这个是编在大宝积经的第十三位，大宝积经是大圣经、哦、所以这样的一个内容是部派所传，但是却是大圣经的内容、哦好，第二个是意境所依的佛为难陀说出家入胎经，那他被编在大宝积经的第十四会、哦、那菩提留智所依的是他被编在第十三会、哦、那这一个意境所依编到第十四会，那这两部经的主体呢都是一样的、哦，都是说明胎儿的成长过程，并且呢谈到四种入胎的差别、哦、那四种入胎这边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哦、OK， 刚刚这个关于这一个说一切有部使用咒的情况呢，大家可以参阅讲义435到436，这第八章第三节的讲义，大家可以抄一下、哦，也就是说谈到咒呢有两个部派是脱不了关系的、哦、说一切有部跟法藏部、哦、那说一切有部的部分导师在第八章第三节在我们讲义435到436这边有特别谈到、哦嗯、好，那什么是四种入胎呢、哦、这四种入胎它的内容就是讲到入住跟出、哦、他说 有一类友情呢，他是正念入母胎、哦、然后也正念住胎、哦、就是住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他是修正念正知的、哦、知道什么时候要出来、哦、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哦、连出的时候也都是正念正知、哦，然后第二类呢是正念入正念住，但是要出这个妈妈要生的时候呢就没办法有正念，出的时候没有正念。第三种是正念入，但是住在母胎跟出母胎的时候就没有正念。那第四是入没有正念， 那住跟出也都没有正念，三皆不正念，就是这三种入胎的一个情况，有点记不太得。这个世尊啊，最后一生不是要入这个摩耶夫人的母胎，对不对？这印象中好像就是正念入、正念住、正念出，菩萨就是跟人家不一样，最后一生这样子。印象中在经论里面有谈到，就是佛最后一生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好，好，那这个被编到这个大圣经，那在这一段里面，导师他意境所意与南陀的这个贪欲譬喻相结合，就是里面还跟这个贪欲的一个譬喻结合在一起，并且谈到难陀过去生中的因缘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耶杂事所说相同。所以这个胎经基本上按照导师这样的一个提示，应该也是说一切有部的一个所谓杂藏里面的一部经，杂藏里面的一部经。好，再来就是见王、那这边就比较简略的了、然后再来本生呢，就是本生谈，还有第五个是披支佛印。这些经呢都是前面入大圣论里面所提到的、好，那我们这个这边我们就不再细说。我们看到倒数第二行这边啊，关于有部所载的这个杂藏啊，前面是入大圣论里面谈到这个不在三藏里面的这些经，导师对他做一些考察，那基本上他都有大圣经的一些内容在里面。那说一切有部的论书里面也谈到了几部经，比如说集法经、这个法地遮经跟正法灭经。那这个集法经比如在这个阿毗达摩显宗论里面谈到这部经，我们看到462页。经的引文，导师这边谈到又见这个集法经中言，集法经，他说于我法中当有一说，诸如是等差别争论，各述所知，这个数月，这个数量啊，月这一个多千，也就是这个在我灭后啊，于我法中当有一说了哈，只是还没有讲到灭后，就是说，在我所这个所教的法里面呢，就会有不同的这种诠释啊，那会有产生种种的争论啊，那各述所执，认为我说的才是世尊的意思啊，我这样子理解才是对的等等啊。那可能有好几种不同的见解啊，月多千，师弟相承，度百千众啊，为诸道属解说称扬啊，为诸道属解说称扬，我佛法中于未来世当有如是争论不同，为利为名啊，二说不正法时颠倒显示。好，那导师下面就是解说，他说这是部派论争极盛的时代啊，也就是这里面所说的内容呢，其实就是在描述当时这一个结集经典人所看到的事情，都把它编进去啊，他不会突然有这样的一种内容跑出来，一定是他当时看到了，所以这是导师的佛教史观，就是从经里面呢去看到当时的一些情况，然后被记录在经里面的情形。 所以导说认为这个是部派纷争极盛的时代呢，作为佛的预计而编入《基法经》啊。那导说这是说一切有部的《基法经》啊。那但是现存，这是《基法经》的名称是在论里面看到啊。那现存我们大概相类似的导师说是《结集三藏》及《杂藏传》以及这个迦摄解经啊，还有大智论所说的基法经啊，那都属于这一类啊，依原始五百劫劫的传说而更增广编辑，所以这一部经呢，可能是五百劫劫就有，但是呢后来又经过了增广啊。那刚刚所谈的这个伐帝遮经呢，它是天神授予的啊，是天神所传出来的啊。那正法灭经呢，那导师说在大正藏的史传部有一部叫做丁加比丘说当来辩经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是长行啊，长行就是散文。另外还有佛时比丘迦瞻言说法末尽记百二十章，这是记诵、哦、大家注意到导师的这个文里面有一个失意有没有、哦、失意的这个丁加比丘或是失意的佛时比丘点点点、哦、这个失意呢意思就是译者已经不晓得是谁，在经录里面有译者他就会说某某人译，那如果没有译者呢他就会写失译，就是已经不晓得译者是谁了，译失译的意思就是不晓得翻译的人是谁。那导师从这个经体呢讲到正法灭嘛，所以他看到现存就有这几个是关于这个正法灭这样的一个预言啊、哦。好，那在第二个圈这边呢，导师还谈到这个法灭尽经啊、哦，法灭尽经。那法灭尽经，导师说里面经文又更提到首楞严三昧经。波州三昧啊，这都是大圣经的经名，有没有啊？先化灭去啊，十二部经寻后复灭啊，就谈到这两部大圣经会先灭去啊，然后这个十二分教十二部经才会后面才会慢慢的灭去啊。好，那导师做一个结论，导师说呢，这一些都是由于末世，就是西元前后的政治混乱啊，生且衰弊，忧虑法灭，用来设立比丘们精进，于是呢，末法的思想呢，由此增强起来啊。所以导师在看这一些经的时候呢，他融入这个历史的观点，他会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些内容被编辑出来啊？那如果去考虑到当时印度在某个时间点的环境，就能够理解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经的一个结集。那导师这边谈到西元前后，我们还记不记得这个第七章啊？啊，边地佛教之发展里面讲的这一个。阿育王之后呢，佛教开始衰弱、哦、因为北方的这些民族不断的侵入、哦、不断的侵入，所以北方基本上都是在战乱的一个情况、哦、那所以所谓的政治混乱基本上就是在描述这样的当时的一个场景、哦、西元这些阿育王之后政局的动乱基本上是发生在西元前后这样的一段时间、哦、 好，那这个是关于说一切有部里面所谈的这一个经啊、哦、的三部。那另外导师还谈到瑜伽师地论里面有抉择声闻的伽陀啊、哦、Gatha， 伽陀就是寄送啊、哦。那这寄送里面有这一个圣意伽陀、意趣伽陀跟体意伽陀这三类啊、哦。那这一些呢？基本上他也都是在这一个不是在三藏之外的啦齁、哦。那关于这一部分的详细我们可能要到下星期齁、哦。我们第一节课就先进行到这边齁、哦。那我们这一段呢主要是在谈不在三藏里面的这一些经典，但是呢很巧了，它都是跟大圣经的某一些特质相连结、哦、所以导致说这些都是大圣经的序曲，也就是说大圣经的这些某一些特质呢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只是说大圣经又开展出比较更多的、哦、或是更广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哦、好，我们第一节课到这边我们休息十分钟、哦、那瑜伽师地论这一部分呢我们要到下星期再跟大家说明、哦